各位爱大晋之辈的听众，大家好。闲情偶记，汇报一下，这些日子都干了些啥？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把自己的流水账跟大家聊一聊。有时候想跟自己家人朋友汇报一下，说哎，这阵子没见，准备都干了什么，跟大家说一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很丰富多彩。首先是这个五一的假期啊，跑到某一个山里面去，和一帮朋友一起 hiking， 然后钓鱼、射击、打猎等等，当然都是合法的啊。这个玩了几天，挺有意思。一帮朋友还包括了马化腾。说个点有意思的小细节吧，就说说小马这个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非常自律而且有洁癖的一个可爱的人，每天早上我是起不来，然后我都是到九点多钟爬起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去走，他是六点半准时就起来了，自己先出去跑步锻炼一圈，然后回来跟大家第一天大家说 hiking 10公里，我天，像我这种人这个身材，然后咬着牙说走，他们早上起来都锻炼一圈了，然后九点钟我们出发，他居然还能走到第一个，神情似燕，我天，我这在后边喘得跟驴似的，然后我咬着牙我说不能给阿里丢了人，然后玩了命在后边跟着，都差点吐了血，玩命 hiking 了10公里。然后晚上吃饭很有意思，吃四川火锅，就一堆生的东西在那摆着，他是广东人嘛，他们很讲究的，就是生熟的筷子要分开，大家像这个火锅这个盘子里东西生的夹出来，锅里东西熟的，然后他说哎呀，大家用公筷啊，用公筷，然后不要混到一起，刚开始大家还努力的用一下公筷，但是吃着吃着大家吃美了，大家像吃四川火锅，尤其我们这有一半人都是北方人，哎，不管了，就是各种一双筷子连夹带捞乱七八糟，他特别有意思，他看不下去了，但是他也不好意思说，因为说过一次了嘛，他就干脆站起来给大家夹菜，就用那个公筷给大家往碗里夹，那意思就是说，哎呀，大家还是讲点卫生吧，大家还是那个，他们广东人确实是非常讲究，其实在四川吃火锅可能大家也是但是只是说夹过生的那筷子在那锅里面涮一涮啊，烫一烫，别把那生的东西什么带进去，就他就站在那给大家夹菜，为了保持这个清洁卫生。然后当然了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大家一起偶尔吃饭的时候也小小的这个辩论一下这个阿里大文娱跟腾讯文娱的战略呀什么，聊两句，但是不深聊啊，因为大家度假就是度假就是玩，刚聊两句大家就拉开说哎，咱们还是那个讲段子吧，咱们还是聊点高兴的事儿，咱们别聊这工作的事儿，所以这个小聊两句，然后愉快的大家就是度过了几天假期，然后回来以后就各种工作，先是去录了两期奇葩说，因为第四季实在是时间上腾不开，因为我这个代表阿里文艺集团在海外负责海外的事儿，所以常住在海外啊，所以很难回国录音，只好遗憾的缺席了大部分，但是还是答应马东说只要我回国有时间我还是愿意来这个当男神嘛，男神女神都行吧，反正就是最后说哎，正好半决赛了，倒数第二期了，来一下吧，于是我去了，我非常感动。说实在的，这个我很少跟一个节目，除了我自己聊天的节目能做好几年，我通常没有做好几季节目这种经历，就相当于我以前只拍过电影，但是没拍过很长电视剧，而且还要拍二三这好几季那种友谊还没有很深的体会过，因为电影拍个几十天大家就散了嘛，但就那样的话杀青饭上杀青酒大家还喝得乱七八糟，然后互相抱着乱哭一通，发誓继续合作等等，当然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没再合作了但是奇葩说因为做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描眉画眼完了戴上耳麦走进场，看见大家的时候，看见潇潇，看见微微，看见直中，所有这些人，看见宝贝儿如今，然后非常幸福，当然了看见康永也很幸福，热烈拥抱，这个卖卖力气吧，就是做了两期节目很幸福，然后 我跟老罗罗振宇之前就一起做过节目，就是奇葩说，所以还挺了解的。而且我们俩也吃饭聊天聊过不少行业的事情啊等等，挺熟。跟全龄是第一次啊坐下来做节目啊，所以各种美好的熟悉的感觉加上一点新鲜感，然后啊我觉得发挥的还不错吧。跟康永辩论虽然输了，但我跟康永辩论好像没怎么赢过，就是老输，但是也没事儿，大家非常愉快的这个输了，然后录了两期节目。
欢迎高晓松回归奇葩说。
谢谢各位。回来其实很简单，我就每期都看，我一直看到觉得康永已经没话说了，该说的都说完了，这时候该我来了。
我本来人生的话都已经说完了，高晓松一回来我就有话要说。
给他一面镜子就好了，他每天对自己问一下，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男人。
你太不了解我了，我拿一镜子直接就冲镜子磕头。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会参与一点，因为这有点像一个你的一个家庭一样，或者你的一个窝一样，就你就觉得哎呦，这帮人这是我的一窝啊，所以还是很有感情，然后就开始东奔西跑，跑到广州去，啊，当然中间全是阿里的会啊，天天开会，我还是很愉快的在阿里里面工作，啊，因为你有一个强大的平台嘛，你还有强大的友商，然后这样才有意思嘛，做起事情来，啊，大家你追我赶，除此之外又跑出去两趟，这个跑到广州去一趟给赞助商，去录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因为让我录有关未来，所以我就前一天到了以后，带着剧组，我说我们先不着急去干嘛干嘛，我说你们先跟我到广州老城区，就是纯是本地人的那种老城区去转一转，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的生活，体会一下，记住一下，未来当大家都躺在胶囊里，头上戴满了传感器的时候，希望还能想起今天的感觉，所以带着大家漫步在广州老城区，听着那种好听的粤语，然后看着各种各样的杂货铺、菜市场、海鲜场，看着各种鳄鱼脚、鳄鱼头、蛇、龟，看着广州人们细致的买菜，然后细致的处理所有那些食材，然后大家面对面的那种笑容，以及那种阳光下暖暖的广州最好的春天的那种气息，然后闻了一下午，看了一下午，主要居民区里看人家打麻将，看人家打羽毛球等等，体会一下，我觉得在特别繁忙的工作中大家都，然后我觉得特别放松了一下午，而且我也非常感动，就是未来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我们到火星去也好，还是躺在胶囊里也好，希望我们还能记住当年那种滚滚红尘下的那种凡事的生活吧，很幸福。然后就是又跑到成都去，去建川博物馆，大开眼界，28个博物馆，我天，像我这种热爱博物馆的人居然这时候才去，很羞愧。然后看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然后跟建川兄一见如故，然后情感如旧，两个人特别投缘，然后又吃火锅，四川火锅。
稀饭是稀，干饭是干，稀饭没有干饭香。
喝酒聊天录节目非常感动，这个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觉得时候远方是扯淡，然后没有房子怎么来那些东西，然后等等，大家都觉得不再相信人们有理想了，恨不能杜甫得有了八间房才能写诗，再不相信杜甫能在茅屋里写诗的时代，还能看到有人倾其所有做这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自己、为了历史做这些东西，而且他全部都捐献给了国家，自己在那儿十几年的在那里耕耘，而且讲起每一样东西时候那种激情，一会儿热泪盈眶，一会儿充满激情，深受感动，深受鼓舞，就是让大家看看还是有理想的人，还是有诗和远方，当然还是有成都这样美好的地方啊！每次去成都、去广州都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无论街边的小摊还是任何一家饭馆进去都幸福极了。我觉得一个人幸福的，如果是懒散的幸福的一生，应该年轻的时候在成都待着，不是少不入川啊，老了入川就没用了。你 年轻时候在成都幸福的混着，然后老了就去广州幸福的待着，吃着美好的细致的东西。我在广州有一家我热爱的吃癞蛤蟆的店，十几种做癞蛤蟆的方法，每次到广州第一顿饭必要去那儿。啊，成都就更多了，这次在成都的安仁小镇想随便在小镇那个古老的那条小街上找了一个小饭馆进去吃一碗面，吃一个猪蹄子，然后都觉得很幸福。好，今天的闲情有记先跟聊到这儿，这个下期继续跟大家汇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中年生活。